我们今天要读诗篇五十五篇哈。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哈，就是我们每一天的掰饼呢，我们就掰到六月七号啊，亚洲时间六月八号，我们就要停止了。那请各位把握时间哈。我很怀念我们从三月二十六号开始，一直到现在，每一天都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掰饼，一起来读一篇的诗篇哈。那么我相信，在我们以后回想起来 ，This is gonna be one of the moment。这也是上帝让我们有一段的时间呢，每一天在网络上见面哈，每一天来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诗篇五十五篇哈，我给它取一个名字叫做《密友出卖》。这一篇诗篇呢，很可能是大卫的好朋友，也是他的军师啊，亚西多佛他的叛变。他呢，以前是大卫王的这个非常亲密的军师啊，给他出主意的。那么他在亚沙龙叛变的时候呢，亚西多佛跑去帮助亚沙龙，要来追杀大卫，好，所以整个的事情你可以去看哈，撒母耳下16章、17章，好，你可以看到他整件事情的发展，好，那大卫在我相信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这被他追杀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他是非常的伤心啊，所以他写了诗篇五十五篇哈，所以当我们有这么一个背景之后呢，你再来读这篇诗篇的时候呢，你的心呢，你就跟大卫怎么样，你就跟大卫之间呢，你就知道大卫为什么会这样写。那么他写出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感受到他里面的伤痛，感受到他为什么这样子的写。那么全诗篇我分三段，第一段就是大卫的苦境，他很害怕，他想要像一个鸽子飞走，哎呀主啊，你就让我飞走吧，就离开现在的处境哈。第一节，神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 不听我的恳求，求你侧耳听我，应允我，我哀叹不安，发声哀恨，都因仇敌的声音，敌人的欺压，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的身上，发怒气逼迫我。我们当然可以知道大卫王为什么这样写，因为是亚沙龙要追杀他，他不是我的错，但是他们把罪孽加在我的身上，就好像发怒，好像我被他们追杀是因为我的不公义，因为我做错的事情，就把这个罪放在我的身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大卫为什么在第三节要写成这个样子，我的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使得惊狂临到我身，恐惧战尽归到我身，惊恐瞒过了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是在讲他被追杀的窘迫，他心里害怕害怕，非常害怕，死亡的惊恐有没有临到他？有临到他。所以第六节，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必远游宿在旷野。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他的心意，他说我真的巴不得我就像一只鸽子，长了翅膀我们就飞走了，我要逃跑，我不要去面对我现在的窘困啊，我要面对我自己的儿子追杀我，我要面对我最好的朋友出卖我。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就看到呢，他是一个非常心里面哀痛，非常伤心啊。所以第二段呢，他就讲到他怎么样他的密友变成仇敌。从第八节，我必速速的逃到避难所，脱离狂风暴雨。好，这个还是有点延续前面第七节第六节，主啊，求你吞灭他们，变乱他们的舌头，因为我在城中见了强暴争竞的事。那我们在这边要看到这个变乱舌头呢，就好像是在巴别塔，巴别塔的里面的故事就是说，他们全天下的人口音都是一样，然后那个时候就说，我们建造一座塔来纪念我们，所以呢，他求神变乱他们的口音的意思，就是让他们彼此之间怎么样不和谐，免得他们同心同意的来追杀大卫。 求你吞灭他们，变乱他们的口音。那因为我在城中见了强暴增进的事情，那意思就是说他看见了他们在城里面看见了残暴不公义的事情，看见了增进争辩的事情。我特别把强暴的事情，强暴就是残暴不公义，增进就是争辩，两方面在争夺事情。那么那当然最后呢，你可以看到在圣经上有写亚西多佛后来看见他的意见没有被亚撒龙采纳，所以他回家上吊自杀了。所以真的就像大卫在这边讲的，变乱他们的舌头。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商场上或是在代祷上面，你也可以这样子来祷告，或是在军事对决上面，仇敌你也可以让他们之间怎么样变乱他们的舌头，让他们彼此不和睦。好，第十节，他们在城墙上昼夜绕行，在城内也有罪孽跟奸恶的事情。罪孽也可以翻译成偶像崇拜，奸恶就是你就劳苦，就是非常苦就是苦差事啊，苦事情。那十一节，邪恶就是坏的意念在其中，欺压就是压迫人的事情，还诡诈就是诈欺，不离皆是。所以基本上你从九十十一，你看到这七种的罪恶在运行。那么耶路撒冷城里面呢，道德已经开始败坏了。这个景象呢，它是在说明这仇敌的邪灵在运行。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在自然界看见的事情都是先在灵界发生。意思就是说，如果像有一个谋杀案发生的时候，是在灵界里面已经发生。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很正确的这种先后次序。所以当一件 evil 邪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一定是现在灵界先发生。那么我们可以反推回去，这次的疫情的发生在灵界里面，仇敌撒旦他已经开始了。所以事实上我们在很多的这个代祷的征战当中，我们让很多的事情没有在自然界发生，是因为代祷者一看到或是一侦测到某一些邪恶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先在灵界祷告当中就把它击败，就把它毁掉了，所以自然界就没有发生。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如果你是被呼召成为代祷的，你要知道在灵界中的征战我们平常人看不见。我们平常人好像每天起来以后，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可能你不知道，可能有很多代祷者他为你我征战得来的平安，得来的自由，他们花了很多很多的代价。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刚刚提到我们要有感恩的心。好，我们来看第十二节，原来不是我的仇敌怒骂我，若是仇敌还可以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呢，我就可以躲开他呀。十三节啊，不料是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那其实是一本啊，他翻译成就是说他的先见朋友，先见就是 prophet 啊，所以应该就是指亚西多佛。你也可以间接的预表就是卖耶稣的犹大，他的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你可以看到，哇，居然有这么一个知交的朋友出卖了大卫。我们也看到犹大出卖了耶稣基督。十五节，愿死亡突然临到他们，愿他们活活的下入阴间，因为他们的住处，他们的心中 都是邪恶。那弟兄姐妹，我再次强调哈，你的邪恶的朋友心中和住处充满了邪灵的活动，所以大卫议员这种人的结局就是下地狱。为什么？因为他们在灵界里面呢，受到这些的搅扰干扰，他们居然去行动，那么他们就要为他自己的行动负责。因为一个人他要去做这些恶事，要谋杀人，要诡计陷害人，这一些圣灵一定有提醒他们不可以做，可是他们还是硬着心就做了。所以基本上在灵界，在自然界里面，你要看到这一种的关系，但是他们不理会圣灵的提醒，不理会神律法里面对他们良知的说话。所以大卫说这一种人的结局就是下地狱。那请你记得，基督徒也是如此。今天不管你是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的，这个原则并没有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原则不一样。基督徒唯一占好处的，或者说占便宜的地方，就是基督徒知道要认罪悔改，这是比一般不是基督徒的地方强，就强在这个地方哦。你会认罪悔改 ，OK？ 所以你认罪悔改，真实的悔改必然带来真实的赦。第三段，所以呢，大卫祷告求神的救赎，得享平安。他会看见恶人遭报，不再害怕了。那不像我们第一段，他说他很害怕，他像一只鸟飞出去哈。你在祷告当中，你在这个整个的情况当中，你的心可以飞向上帝，你可以飞到上帝那边。跟他祷告没有问题，但是你还是要回来面对现实啊。但是呢，大卫在这里说，他说至于我，我要求告上帝啊，上帝必拯救我。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信心吗？你无论在任何的情况当中，你可以说耶和华必拯救我。十七节，我晚上早晨晌午哀声怨叹，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啊。弟兄姐妹，有些人说这一节也在讲他是方言祷告啊，你看他哀声啊，讲不出话来啊，他也不知道在讲什么，他要听我的声音。你任何的声音哼啊哼啊哼啊哼啊，我都信了，不困难了，你讲什么他都听见了。所以弟兄姐妹，上帝知道你灵里面的意识。十八节，他救赎我的命，脱离攻击我的人，使我得享平安，因为与我相争的人甚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尽管有这么多人要来攻击，要来胁迫我们的大卫王，他还是说使我得享平安。哈利路亚，感谢主。我觉得今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这个平安特别特别特别的已经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十九节，那没有更变不敬畏神的人，从太古长存的神必听见而苦待他。你要看新译本怎么翻译，新译本翻的比较好。神必听见那从亘古坐着为王的心为王对不起，我再讲一遍，神必听见那从亘古坐着为王的必使他们受苦，就是上帝会苦待他们。细拉这边有一个 pause， 有一个这个在神的同在当中静默。细拉，因他们不肯改变也不敬畏神。那什么意思呢？大卫预言人还有悔改的机会，他一旦改变上帝就不会审判他们，但是他们不改变，也不敬畏上帝，也不注重神的律法，那当然上帝就要找他麻烦了。上帝一定是追溯他们的罪恶。OK， 所以我们不改变，那我们就晚了。我们现在碰到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他不愿意改变，他不愿意改变，所以我们说这个心很硬。那感谢主，我们今天早上我们 不是早上，我们今天下午啊，我们有几个牧师在一起祷告。我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看到我们这个地区下大雨，好大的雨，我们的地都湿了。我相信这个就表示人心的硬土已经在被大雨软化了。所以要奉耶稣之名宣告，我们这个地方开始了我们的福音要展开，我们现在跟人家传福音，这边的人的心不会太硬了。哈利路亚。好，那我们再看第二十节，他背了约，神伸手攻击与他和好的人。这当然就是在讲亚西多佛，他的口如奶油光滑，他的心却怀着征战，他的话比油柔和，其实是拔出来的刀。那我再说哈，二十一节就是很典型的希伯来平行体，你有没有看到平行体？就是他的口如奶油光滑，对比他的话比油柔和 ，OK， 他的心却怀着征战，对比其实是拔出来的刀。那你要看到，这是很典型的 parallelism， 就是平行体哈，同样一个概念说了两次。所以呢，大卫很伤心啊，回想起亚西多佛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怎么会以前都没有发现到这种人呢？其实这个不容易发现，很隐藏的。或许也是在亚西多佛为什么会背叛大卫，跑去帮他的儿子来追杀大卫。那这件事情我们可能想不通，但可能亚西多佛他在为以后的着想，因为大卫王总是有一天会老去，很可能他在想说啊，扶持下一代的可能会夺得一些好处吧。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这边看见一件事情啊，一个坏人要改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他以前讲的话都是骗人的。但是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呢？这件事情也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犹大后来卖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要奉耶稣基督宣告哦，凡是今天在我们这边查经的，以后听录音的，奉耶稣基督宣告，你不是那种背叛的。二十一节，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好，这个抚养呢，这个中文翻译的不是太准确，原文是 sustain， 扶持、支持的意思。也就是说，你把重担卸给神，他就扶着你站好，你不会跌倒，他不会叫一人动摇。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说你要把你的重担放给他。 Cast out your burden to the Lord， 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诗句啊，就是在主的面前卸下你的重担，因为我们的主顾念你，顾念。保罗他在加拉太书也讲，他卸下你的重担，你有爱你的弟兄姐妹，他要帮助你卸下你的重担，这是基督的律法。 你回去看看啊，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第二节。二十三节，神啊，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流人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但我要依靠你。这个活不到半世的意思就是说，活不到他本来活到岁数的一半。好像比如说上帝让这个人本来预定他是活一百岁的，但是他现在做这种恶事呢，大卫祷告说，上帝你不要让他活超过五十岁，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所以大卫预言上帝使恶人的性命减少一半的岁数，而且会进入地狱永远的灭亡。那我们必须说，大卫写的诗篇呢很有预言性的，特别他在五十几篇的这个诗篇里面呢，几乎每一篇里面都有非常深的意思，我们要特别注意。好，那我们来看啊，我总结了六点啊。第一点，大卫王的军师为什么会去帮助亚沙龙？可能是为了他自己将来的好处。我们的基督徒不是要为自己的将来打算， 而是为了神的国打算。我们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啊。哎，亚西多佛他没有分别力啊，他怎么没有去帮所罗门王啊？他去帮了一个亚沙龙叛徒亚沙龙。我想他被仇敌利用的，我想他在没有分辨出来亚沙龙这种行为不是上帝喜悦的。再怎么说，再怎么有政治上的利益，只要这件事情看不出有神的公义在，亚西多佛就应该马上放弃，但是他没有。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学的。第二，当亚西多佛他有出卖大卫的念头出现的时候，如果他真的是神的选民，就应该被自己的不忠感到羞耻，要及时悔悟啊！因为我们的里面的良知一定有声音的，但是他没有。所以大卫说他是恶人，他是一个邪恶的人，他是一个诡诈的人，就是他泯灭了良知的呼喊。第三，我们今天基督徒啊，你会不会想要背叛曾经跟你一起服侍的朋友？我的背叛的意思不是像这个亚西多佛 跑去大卫的敌人来追杀他，现在是毁谤公子，有仇恨，那也是一种背叛。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处境，把我们的重担交托给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耶稣，不要做出羞辱主名的事情，成为背约不敬畏神的人。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跟神的关系，上帝用我们跟人的关系来检验。比如说我们爱神，我们说我们爱上帝，上帝说那你爱你的弟兄姐妹吗？你说哦，主啊，我对你很忠心，上帝说你跟你旁边的人，你对他忠心吗？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好，第四，在灵里面我们可以像鸟一样飞离，可以，心态上可以，你可以飞到上帝那里祷告，但是你还是要面对。好，第五，面对仇敌恶人的攻击，我们可以用90、11、3节的经文成为一个代祷的经文。一方面祷告仇敌要分歧，要这个怎么样，就是不能够讲同样一个话，就是要打乱他们的这个语文啊。另外一方面，你要打击运行的邪灵，所以我们祷告同时有这两方面。最后，牧者同工，我们需不需要反省？我们是否要常常为教会的同工常常祷告，要赶逐一切可能邪灵的攻击？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献上感谢，你赐给我们诗篇55篇，有许多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学习的。我们求主保守我们，我们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平安和睦，我们不做那些羞辱主名的事情，我们让上帝在我们之间以平安做主，和睦做主。我们献上感谢，你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